正道的主題是你當剛強壯膽。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們再一次能夠在基督耶穌裡面去相聚。在正道之前，我們都會將今日正道經文再一次同聲同心去誦讀出來。願神當年同約書亞講的說話亦都同我們講說話。舊約聖經約書亞記第一章六到九節，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弟兄姊妹，我們同心祈禱。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感謝父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神，更是那位愛我們永不改變的神。神，你當年顧念約書亞，藉著你的話來更新他的生命，建立他的生命，亦都堅固他，以致他從一個驚惶害怕恐懼戰驚的內心世界裡面，能夠改變成為剛強壯膽、至死忠心、向神盡忠的神的仆人。父啊，願每一個天父上帝的兒女，我們同樣在主面前蒙恩。我們一生的歲月無可逃避，都會同約書亞一樣，當他進入迦南地爭戰的時候，要面對很多可怕的人事環境。今日凡立志在地上敬虔度日的，凡立志要行一條十字架的不歸路的，凡立志要定義回報主恩主愛的基督聖徒，其實我們都會同約書亞一樣經歷很多的可怕的人事環境。但願我們在神的話語當中被建立、被造就，在我們一生的歲月裡面能夠剛強壯膽，正如今朝早上正道的主題一樣。父啊，求你幫助我們在一段時間懇求主耶穌基督聖潔的寶血潔淨我們，好叫我們的心靈成為一個好的地土，盛載神的道，亦都藉著聖靈大能的工作引導我們進入真理當中，更加藉著耶穌基督十字架犧牲救贖的大愛激勵我們，不單止成為一個聽道的人，更加成為一個行道的人。懇求父幫助我們將段時間交託給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听我顶节目，当我们每一次如果以心灵诚实打开神的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必然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更加是一位顾念我的神。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如果大家透过神对约书亚讲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件事情，神不单止拣选了约书亚，神呼召约书亚，神要使用约书亚，但神更加是一个认识约书亚的神，他明白他的内心世界，他知道他的感受。因为当他蒙召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为到那个地土去征战的时候，他知道约书亚的内心世界，他惊惶，他害怕。正如我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跟大家分享，约书亚的惧怕惊惶包含四部分。第一，他害怕神；第二，他害怕他所牧养的人；第三，他害怕将来他所面对的可怕的环境；第四，他害怕他自己的生命的软弱、无能和失败。所以当他真的要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里面真的有这种的感受，神知道，神明白，亦都正如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跟他所爱的教会说，我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情况其实同样发生在你和我身上。今天你和我都活在一个其实动荡不安、充满挑战的世代。未信主的朋友当然面对很多的可怕的人事环境，但即使属神的人， 即使基督圣徒，即使立时要回报主恩主爱的基督圣徒，我们都同样面对这个相同的环境。所以在这个境况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坦诚，其实我们都会惊惶，我们都会害怕，我们都会恐惧战惊。当然有些未信主的朋友呢，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但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听到人这样去讲论的时候，其实只是反映了两件事情。第一，他是一个蒙昧无知的人；第二，他一生从来没有真正遇到一些艰难可怕挑战的环境，所以他才会作出一些骄傲自我的讲论。实际上弟兄姊妹，人在面对一些艰难可怕的环境当中，人一定害怕惊惶，因为这个是人性来的。如果大家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明白，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的讲论就很清晰，我就害怕。弟兄姊妹，当人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挑战、充满罪恶败坏的世代当中，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无论你几熟灵，无论你几爱主，无论你的生命几成熟，无论你几亲近神，我们都会惊惶，我们都会害怕，因为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留意呢，在圣经成本的圣经记载里面呢，当属神的人，当侍奉神的人，他惊惶害怕的时候，其实神没有责备的，因为神明白他们，神体谅他们，神顾念他们。今天你和我都一样，或在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环境，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在一些的恩典的处境当中，我们真的要时常感恩。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在很多环境当中，我们都会惊惶，我们都会害怕，这个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神没有责备我们，不过留意一件事情，神虽然没有责备我们，神虽然明白我们，神虽然体恤我们，神虽然顾念我们，但是神必然要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这些内心世界里面惊惶害怕的状况能够更新改变而变化，成为刚强壮大的人。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留意在经文的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神三次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惶，不要害怕，而且还要是大大的壮胆。为什么神这样吩咐呢？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人性的软弱是一定惊惶害怕，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惊惶害怕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后遗症，甚至乎严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都是很多人所忽略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很怕，但当你怕的时候呢，有一个很严重的后遗症，它一定出现。这个后遗症记载在哪里呢？就是旧约圣经的箴言29:25。弟兄姊妹，那节经文怎么说呢？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意思神透过这节经文提醒每一个属神的神的儿女，当我们在一些艰难可怕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当我们惊惶害怕的时候，一方面是人性的软弱，但是它一个很严重的后遗症，我们会跌入一个网络里面的。弟兄姊妹，惧怕的会陷入网络当中。究竟这个网络是什么网络呢？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就很清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网络，就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网络。圣经仍然很清晰，从创世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世界终结的时候，一场属灵的战争无休止的不断不断的发生。神爱他所爱的人，神爱他所拣选的人，所以神在我们一生当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来呼唤他所爱的人要活在基督耶稣里过他的一生。但撒旦亦都在这个同一时间呢，亦都好像敲叫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亦都拼命寻找神所爱的人，务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神所爱的人掳掠在他的网罗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陷入了撒旦的网罗当中的时候，他的一生就会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的人生，同神的关系会破裂的，生命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思想、观念、说话、动机、言语、行为、态度、侍奉全然会出了扭曲的，因为这个是害怕所带来的结局。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在这场属灵争战当中，其实魔鬼实际用三种方式来掳掠人陷入他的网罗当中。第一是诱惑，第二是欺骗，第三就是恐吓。当诱惑不成功， 当欺骗不成功的时候，魔鬼撒旦一定用各种各样可怕的人事环境来恐吓神所爱的人。而当人真的被恐吓的时候，他就会落入魔鬼的网络。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使徒彼得。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像西墨子一样。等一下你留意使徒彼得的经历，使徒彼得在一些平顺安稳的日子，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爱主的心是真的，他可以爱主爱到愿意为主死的心是真的。不过当时在一种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主与他同在，他当然在当时他能够站立得稳。但是当神容许一些可怕的人事环境出现的时候，弟兄会留意一件事，当彼得害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远远的跟着主，他开始跟神的关系疏离了。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发生，但因为可怕的环境导致他跟神的关系疏离。但更进一步，当这些可怕的人事环境更深化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彼得不单止远远地跟着主，他开始否认主。但当这环境更加恶劣的时候，彼得不单止否认主，彼得三次的否认主。而当这些环境更深化更可怕的时候，彼得不单止三次否认主，他更加是发咒起誓不认主。所以弟兄们，看不看到惧怕惊惶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是什么？就是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他就陷入了撒旦的网络当中，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悲哀。但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弟兄们留意，在撒旦网络当中的人呢，他没有醒觉的。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在整个人类历史世代当中，当我们发现一些人陷入了魔鬼撒旦的网络当中的时候，他不发觉有问题的，觉得自己的境况合情合理合法的。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不在撒旦的网络当中的时候，当他行差踏错，当他跟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当他犯罪软弱失败跌倒，他会有醒觉的，他畏罪忧伤，畏罪难过，畏罪痛悔的。但如果撒旦网络当中的时候，他会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闭着，直到几时他能够回转呢？直到就好像彼得一样，就是当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当彼得痛哭出去的时候，就是他悔改回转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呢，就是惧怕惊惶是人性的软弱。神明白我们，神体恤我们，神了解我们，神没有责备我们。不过神一定要将我们这种的内心世界更新而改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的时候，在以后一生的岁月，我们跟从主的路上，侍奉主的路上，必然会一次一次一次陷入魔鬼的网络当中。所以为什么神要三次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这三次跟约书亚说的说话，也都对历世历代每一个基督圣徒说，特别我们是跟从主的人，我们是侍奉主的人，我们定要回报主恩主爱的人，神一定要跟我们讲这番说话，就是你当刚强壮胆。所以在这个岁月里面，因着这份刚强壮胆的心的时候，我们能够抗拒魔鬼撒旦而来的迷惑搅扰和破坏。虽然魔鬼撒旦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恐吓我们，但我们仍然能够刚强壮胆。但弟兄姊妹留意，当神讲刚强壮胆的时候，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在当中能够更新而改变呢？你留意约书亚，他本来惊惶害怕恐惧转惊的，但一刹那之间他成为刚强壮胆的人。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是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思想。弟兄姊妹，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在一些可怕的人事环境冲击之下，仍然能够刚强壮胆去安然面对，而且至死忠心向主尽忠的时候，是因为一个字。这个字亦都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这个字就是一个叫做信字。弟兄姊妹，留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晰，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使徒保罗也都强调，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而人必因信得生。亲爱的弟兄姊妹， 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建立就在这个信字上面。当如果人没有这个信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甚至乎虚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弟兄姊妹，你看看人和神的关系，一直以来希伯来书所形容的都是跟这个信字有关。但弟兄姊妹，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一个信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跟这个信字息息相关。正如今朝早上所唱其中一首诗歌《坚定相信》，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接受都认同。但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一个信字，但基督信仰的根基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都忽略的，就是这个信仰的焦点在哪里。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说信，但如果信仰的焦点出了差错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是虚假。一个很客观的事实，你问犹大信不信主，犹大一定说我信主。但主耶稣怎样定论他呢？主耶稣说他从起初就不信，他属于冷恶者，是不是？犹大以为自己信主的，以为自己侍奉主跟从主的。你再问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信不信神？他们的回应是一定，我们相信，因为他们回应主耶稣的问题的时候也都一样这样回应。他们不单止信神，他们相信神是他的父。但是主耶稣怎样定论？主耶稣说，你根本从来没有信神，你们的父是魔鬼撒旦。所以留意一件事，信很重要，是不是？但是信的焦点更加重要。如果信的焦点不正确的话，就出了问题了。但你留意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能够从恐惧惊惶的环境改变成为刚强壮胆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跟个信字息息相关。但他的信字建立是什么？如果弟兄姊妹留意在经文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的焦点，就是神的话。你留意神在圣经当中怎样讲，在第七节，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听我顶住，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信，但基督信仰的焦点是什么？是神的话。所以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永不废去，花必枯干，草必凋谢，唯有神的道是永远常存。弟兄姊妹，今天人之所以能够认识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人之所以能够悔改回转离开罪恶归向神，人之所以能够得着真理，人之所以能够得着生命，人之所以能够得着神的恩典的应许和安慰，人之所以能够得着永恒荣耀的盼望，全因为神的话。所以当人的焦点不是摆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切所信的都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就帮助我们从约书亚的信里面看到他所相信的是神的一切的说话。弟兄姊妹，留意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神讲了三次的刚强壮胆。但是在神的讲论的刚强壮胆的说话的背后，其实有神的恩典应许。我盼望弟兄姊妹必须留意一件事，神的话带着权柄，神的话带着能力，神的话带着应许，神的话带着安慰，神的话带着盼望，神的话带着爱，能够可以使每一个属神的人，当他真的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他一生必然能够刚强壮胆，仁爱谨守，安然面对一切的人事环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这样去看圣经的时候，就发觉如果今天我要从我一个软弱、我恐惧、战惊、惊惶害怕的环境当中能够更新改变，被建立成为刚强壮胆的人，我们必须好像约书亚一样，相信神自己的话语背后所带来恩典的应许。如果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必然得着那份生命的能力。这份能力不是从人的意志、决心、勇气所带来的，这份的能力刚强壮胆的根源来自神自己。所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带着能力。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思想三方面神恩典的应许。当神会说一句当刚强壮胆的时候，后面带着一个应许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这个应许，你就能够刚强壮胆。但如果你不信，我们的一生都会其实在惊惶害怕恐惧之境当中。我们先看经文的第六节，第六节这样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弟兄姊妹，对约书亚来讲，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神的应许地。神应许是你横过波涛汹涌的约旦河之后，要面对很多很多惨烈的战争，一些可怕的人事环境必然出现。但神应许，如果你真的按照神的吩咐的话，迦南地必定成为神的应许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成为以色列民族历世历代安居的地方。这个是神恩典的应许。如果你真的能够可以相信的时候，他就能够得着一份的刚强壮胆的心。弟兄姊妹留意，以色列民族其实很悲惨，寄居在埃及人底下400年，而到了最后他们成为埃及人的奴隶。他们所渴慕的、所渴想的是神的应许地迦南地，一个流奶乳蜜之地，以致以色列民族能够世世代代在当中能够安居。但弟兄姊妹，究竟经文和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这句经文就其实在当中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不会徒然。你留意经文怎么说，神这样说的，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留意神应许，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侍奉主，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去到人当中？我们去人当中做什么呢？我们不是跟他吃喝玩乐，不是跟他友谊的交流，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人从黑暗带进神光明的角度，从永死带进永生，从痛苦的人生当中带去一个平安稳妥的人生当中。这个是我们今生所做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和托付。所以从黑暗进光明，从永死进永生，是我们所侍奉的焦点。不过弟兄姊妹留意，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侍奉当中发觉好像毫无果效，我们希望带人信主，那些人的反应就好像令到我们很灰心失望。我们牧养群羊，希望他们的生命能够被建立，成为讨主喜悦的基督圣徒，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好像毫无果效。我听过一个神的仆人的问题，我都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给我们很大的反思。这个神的仆人问一群牧师传道，在你一生的侍奉当中带了多少人信主？那这些牧师传道宣教士其实真的很兴奋啊，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数目不要说。但跟着这个神的仆人再问一个问题，在你带了信主的很多人当中，有多少人成为讨主喜悦得胜的基督圣徒？顶姊妹，那班牧师传道宣教士沉默沉默，因为很令人难过的事实，很多时候被召人多，被选上的人少，能够在主面前蒙恩的人很多，但能够在以后一生的岁月紧紧跟随主讨主喜悦回报主恩主爱的人很少。但因为这样的情况，令到我们很多时候会陷入一种的灰心失望的境况当中，就好像当年的先知以利亚一样，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忽然间要去到山洞求死，因为他陷入这样的危机当中。但是在经文的第六节，神告诉我们不会徒然的，你今天在神面前所作的一定有果效的，可能不是在现在，可能是将来，或者不在你一生寄居活着的时候发现，但是即使你离世之后，神的应许一定不会徒然。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其实很大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今天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在我们家庭里面、婚姻里面、教养儿女当中，在我们工作事业、在我们侍奉当中，其实我们都很多时候希望尽心竭力去做我们应该做，但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没果效，所以令到我们的心已伤，力已残，体已倦，魂已断。但神的应许亦都是使徒保罗的宣告，他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受受竭力，多作主工，因为在主里面作的不会徒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你今天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 去过生活行事为人，你建立你的家庭，建立你的婚姻，建立你的儿女，建立你工作，建立你的事业，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的侍奉，一时未必有果效，不过不会徒然，因为神在天上荣耀宝座察看的时候，他都顾念，而且有一日神的恩典怜悯临到，弟兄姊妹留意，以色列民族一个全然败坏堕落离弃神的民族，但有一日神应许以色列人要全家归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天当我自己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其实回望回我和师母过去的侍奉，弟兄姊妹真的没有讨厌的。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开手的时候，众叛亲离，几多人以为我们黐了线，以为我们面对一些打击伤害成为精神病人，但是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弟兄姊妹看到当年我们传福音的人一个一个的蒙恩归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几多人到最后几个钟头的生命要结束了，他们都能够蒙恩归主。几绝不可能信主的人，我们认为人人都会信主，这些人不会信主的，骄傲狂妄自大，不知所谓，犯罪作恶，但当神的恩典来到的时候，他就能够信主。但在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诚诚实实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牧养群羊的时候，有时真的其实令到人很难过，好像没有即时果效，但顶着每一段日子之后，当你再察看去数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很多时候在个软弱失败当中，但我们虽然今日未能够全然得胜，不过我们已经在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比世上很多的人，比很多其他基督圣徒更加长进，更加亲近主，更加爱主，更加侍奉主。这个在我侍奉里面不断的思想，不断的反省的时候，得着极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望着弟兄姊妹，或者我在一些的邮信那里回复，我最近跟中国大陆一个姊妹通讯的时候，我开手的时候用的起头的说话就是我所亲爱的姊妹。你知不知道当我写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我感恩的眼泪流出来，因为这个姊妹真的我所亲爱，因为我看到她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建立成长，虽然他在生活在一些水深火热、很艰难、很挑战的环境当中，但他仍然持守着一个心智，就是紧紧的跟随着。弟兄姊妹，所以经文第六节就说不会徒然。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如果好好的按照神自己的话语，相信神的恩典的应许，好跟从主，弟兄姊妹记住，不是我说的，是使徒保罗说的，不会徒然，亦都是神说的，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弟兄姊妹记住，当刚强壮胆，因为不会徒然的。好，第二方面，第二个恩典的应许在经文的第七节和第八节，这里出现一个字，就是个怒字。这个怒字神怎样形容呢？他说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万事顺利。对未信主的朋友，或者真的没有真理掌握的基督信徒来讲，就很开心。哇，我们一生一帆风顺，神应许无风无浪，平安稳妥。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不是这样东西，这里讲的是我们跟从主侍奉主的道路，神会使我们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他未必平安稳妥，未必无风无浪，但神会带领我们一直在这条跟从主的十架不归路一直的前行。弟兄姊妹真的很坦诚，当我们未信主之前，其实我们走在什么路上呢？当然走在世界的路上，走在罪恶的路上，走在撒旦的路上，走在一条走向永恒灭亡的道路。但蒙恩归主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走在什么路上？走在一条人看来的小路上，但这条路却是圣洁、恩典、光明、蒙福、分别为圣的道路。这条道路行向什么呢？行向锡安，行向神荣耀的宝座，行向永恒。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跟从主，按照神的话语侍奉的时候，虽然要面对一些可怕艰难挑战的环境，但正正是这些艰难可怕的挑战环境，令到我们引导行在神美善的道路上，一生都不会偏离。弟兄姊妹，人性是偏行己路的，世上每一个人都是偏行己路的人，除了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以外。 但是神往往就用一些人體來可怕的艱難環境修整人的道路，令人的道路不再是行在大路上，而行在小路上，行在一條神所喜悅的道路上，跟從主的侍奉道路上。這條路是神所開路的，就好像當年以色列人去到紅海邊緣喊過了。但因為你和我今天有時當我們跟從主、侍奉主、回報主恩主愛的時候，去到境況我們都喊過，我們真的無能為力，神啊，我沒辦法再前行，太多艱難、太多痛苦、太多挑戰、太多打擊、太多傷害、太多可怕的人事環境前來，主我行不到。但頂姐妹有一句說話，我跟頂姐妹說，叫做峰回路轉。神吩咐摩西舉杖的時候，就忽然間紅海就分開，約旦河水一樣。當他們按照神的吩咐，十二個祭司抬住約櫃，當他們腳掌踏入河水的時候，約旦河水就在上流停住，蓄納兒女，以色列人能夠由乾地過約旦河。頂姐妹，我們都是，我們現在最後剩下下來的歲月，究竟是什麼道路呢？很悲哀，如果還是行世界的道路，行撒旦的道路。但如果行神的道路呢，不代表一帆風順，不代表平安穩妥，但神卻引導我們行在一條神所喜悅的道路上。去到面對艱難、面對挑戰的時候，神必定在沙漠開江河，在曠野開道路，頂姐妹一定行得過的。我不知道今天有些弟兄姐妹是否在一些水深火熱的環境當中，好像走投無路行不過了。但弟兄姐妹，你相信神的應許，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和師母行過這些道路，當我們離開新加坡，神呼召我們的時候，其實我們去哪裡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去行，去傳揚主的福音，去牧養群羊。但神很奇妙，祂一步一步的開路。當他帶到我們黃金海岸的時候，就預備了黃金海岸華人基督教會，他更加預備了餐館的福音團契，我們能夠在餐館當中去傳揚主的福音。我更加同師母能夠可以去到一些華人聚居的地方去接觸一些華人，跟住我們可以去到家庭裡面探訪，我們可以去到醫院，可以去到安老院。這種情況不是人可以安排得到的，是神安排的。全部來到墨爾本一樣，我能夠去到舊教會接觸一班嘅弟兄姊妹，接觸一班嘅年青人，去到安老院當中，去到末期癌症醫院當中，去到精神病院當中，將啲精神病人能夠帶翻出嚟，全部都係神自己嘅開路啊！冇人能夠開條路，但係呢條道路就係因為我哋按照神嘅心意嘅時候，神就一步一步開路。所以弟兄姊妹，前面嘅人生好似我今日一間唱嘅回應詩歌就係、是、不再回頭看。人嘅一生漫漫長夜，好似好多黑暗遮蓋我哋眼前嘅路。好像見不到光明一樣，但是神應許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順利，神會一步一步一步引領住的。究竟神帶我們哪裡我們不知道，表面上好像很多抉擇，人很多的愛心的提供，但最後我們決定就是行一條我們仍然未知道的道路，因為我們相信神在沙漠開江河，曠野開道路。過去幾十年的歲月引導到今日如今的時候，神是信實、守約、施慈愛，直到萬代。當我信的時候，能夠剛強壯大。未來的日子會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相信神的應許，我們就能夠剛強壯大。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你和我或者在今天不同的處境當中，但不要怕。我其實曾經帶領很多弟兄姊妹蒙恩歸主，通常都在人生的絕路的時候，在黑暗痛苦沒有出路的環境當中，但是因著信，我跟這班弟兄姊妹說，不要怕，只要信。你若信，必看見神的榮耀，你必然看見神的開路。所以弟兄姊妹，第二個能夠使我們剛強壯膽，就是我們信我們未來一生的道路，神會開路，在當中神會引導。當然最後一個神恩典的應許是經文的第九節，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這個恩典的應許就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我盼望弟兄姊妹必須掌握一件事情，神永遠不會撇下我們成為孤兒，神不會撇下我們，不會丟棄我們。如果我們行在一條跟從主的路上，如果我們行在一條侍奉主的路上，如果我們行在一條十字架不歸路上，神一直與我們同在。有一首詩歌常常對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動和激勵，就是主如明亮的神星。 当我们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的时候，主好像明亮的神星，祂用仁慈、善良的爱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祂虽然容许一些艰难、可怕、挑战的环境发生在我们身上，但祂永远不会撇下我们，神常常怀抱我们，顾念我们，带领我们一直的岁月。弟兄姊妹，这个亦都是我同师母的，其实在过去的经历，神容许我们在很多艰难、挑战、冲击、伤害的环境当中，但是几十年的岁月，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当神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必然会感觉得到，就是基督耶稣那份永不止息的爱。弟兄姊妹，在我蒙恩归主那天晚上开始，到我奉献自己，到一直侍奉，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就是基督的爱。我睡觉的时候，基督的爱会感动激励我，我出去散步的时候，基督的爱同样感动激励我，在我灵修读经祷告也都是一样。所以我发觉一件事，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在这条跟从主的路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的确确容许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要面对一些艰难、挑战、可怕的环境，但是神提醒我们不要惊惶，不要惧怕，因为惊惶惧怕会落入魔鬼的网络当中。不要怕，只要信，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信心的焦点就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恩典、带着应许、带着安慰、带着盼望、带着爱、带着生命的力量，能够刚强壮胆。所以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今天不同的弟兄姊妹身处不同的环境，有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处境，其实我心中很大的忧伤、很大的难过，但是当看到神的话的时候，我又重新得着力量。弟兄姊妹，今天当我在正道当中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内心世界里面一直流下感恩的眼泪？我现在讲着神的话的时候，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知识，是一些生命的经历。因为1996年12月24号晚上，在新加坡活节路的街头凌晨时分，神就用这四节经文跟我讲说话。当时神要呼召我和师母和我们两个孩子要离开新加坡，去到澳洲这个地图，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不识人的地方，没有居所的地方，没有学校的地方，没有教会，没有侍奉，没有工作，没有生活，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其实我真的惊惶，真的惧怕，但神就用这四节经文跟我说，这四节经文很清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的应许真真实实。我和师母经历几多艰难、挑战、缺乏的环境、打击、伤害的环境，神一直带领着我们。所以当我自己一路讲论的时候，我明白为什么约书亚当年能够由个惧怕惊惶变成刚强壮胆，我亦都明白我为什么能够由惧怕惊惶变成刚强壮胆，因为我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背后所带来恩典的应许。更加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信一定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当你若不信的时候，就会缺乏了这份的经历。我自己最近的祈祷决定了，去到七月份我们就会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本来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相信神有祂自己的呼召和托付，继续走在神的恩典呼召的道路上。前面的道路究竟会遇到什么事，我们真的不知道。最后主给我的托付很清晰，去到主所要引领的地方，寻找主的羊，牧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未来的岁月究竟有什么遭遇，我不知道，不过这条路不是我们抉择，是神要引领的道路。最后我们只能够好像今朝早上的正道主题一样，神跟我们讲的说话，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你的道路必然可以亨通顺利，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凭着神的恩典的应许，继续走最后这段的人生的侍奉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亦都兼顾众弟兄姊妹，无论在墨尔本的地图，或者在中国国内一班的肢体，特别我很多时候我自己很深体会，国内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日子、处境、 其實比墨爾本的弟兄姊妹更加艱難，更加大的挑戰。不過仍然要跟這群的弟兄姊妹說，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不要驚惶，因為無論你在哪種處境當中，這位愛你的主、愛你的神必與你同在，一生所作的不會徒然的。神必定在沙漠開江河，在曠野開道路，神必定與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求主堅固一群的弟兄姊妹，不再有惧怕，不再有惊惶，因为我们知道主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行在一条圣洁、光明、恩典、分别为圣、蒙福的道路，行向锡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坚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我们感谢你是那位真正明白我们的神，体谅我们的神，顾念我们的神，怜悯我们的神。我们自出母胎，整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很多黑暗遮盖我们眼前的路，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很多危险、撕裂、网络。特别当我们要立志要跟从主，我们起誓要回报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更多的艰难、挑战、冲击伴随住我们。但父啊，你就赐下恩典的应许，提醒我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我们一生所作的不会徒然的。主必定为我们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主必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必定怀抱我们，带领我们冲破狂风巨浪。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从这个世界今日发生很多的人事环境，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主荣耀再来的日子更加近了。我们能不能够早作准备，刚强壮胆，彼此扶持，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同心走这条跟从主的十架不归路。求父帮助我们每一个，特别今天在一些艰难挑战环境当中的弟兄姊妹，求父帮助，求父赐下恩典、怜悯、安慰，让弟兄姊妹能够刚强壮胆，站立起来，继续走这条跟从主的不归路。父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